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已经开始去做这个伟大的执行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是去 shopping 的没有啊？这个我相信呢，大家在感恩节以后呢，就开始在瞎忙活了哈，不是瞎忙活，是真的忙活了，很忙啊，在做什么？在做 shopping 啊。在这个节气的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也蛮不错的活动啊，是可以弟兄姊妹们可以去考虑一下要不要试试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到一些啊，我不晓得在 College Station 有没有哈。那我这个还记得我们呢、啊，在20几年前在加州的时候呢，在那里呢，你们看见这个哈，是一个冰淇淋大王的家啊，他们家的这个庭院呢、啊，每到呢这个过了这个感恩节以后呢，圣诞节就开始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灯饰的，这样的就放在外面，而且很多的音乐，每一个晚上呢，就很多人去参观啊。这个是在加州叫一个 Pasadena 的地方哈啊。那后来我们搬到德州来以后呢，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是更奇妙的一个，他们每一年都这么做了。他们这个家庭呢，就在我们家的隔壁的隔壁。啊，所以呢，我们呢每一年去看灯饰的时候最方便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开车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号码哈，就是那个底下有一个99.5还是多少的99.3的，就是要你拨开那个 AM 的那个这个短频啊，就是在收音机里面呢，同时听到灯饰跟音乐啊一起播放。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一段录像啊，这是我们在大概10年前特别去录的啊，就在我们隔壁隔两家的地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圣诞的灯饰啊那么样的吸引人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家啊，每一年到了圣诞节之前啊，从感恩节以后呢，他们开始把这些灯饰啊开始点亮了以后呢，哇，我们家那条路啊就完全塞住了，很多人就在那里来来往往，为了呢就是要来看这个灯饰，听它里面的音乐配合灯饰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吸引人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是不是神借着光来吸引人的生命呢？而且是特别的有吸引的内容。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个里头呢还有几个字有没有？ It's all about， 看见了吗？那几个字看见了吗？ It's all about Jesus。 所以呢，我相信今天圣诞节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看见在12月一开始我们就在准备预备好了要庆祝圣诞节。那到底那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节期的当中有什么的意义，还有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看见这些灯饰是吸引我们来听这些音乐，看见这些很棒的设计，是这样子而已吗？还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让上帝的光来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里头啊，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就特别的讲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人要来被上帝的光来吸引。当我们受到上帝的光来吸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到这个生命最奇妙的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所以啊，我们今天先来思想一下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到底约翰福音里头讲到这个部分，讲到这世界的光，这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怎么反应的啊？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复习一下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约翰福音的内容了。在约翰福音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主题就是讲到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那到底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在回应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到现在为止2000多年来啊，我们看见人类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寻求那个答案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意义，还有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还有具体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如何能够来表现。我们看见耶稣，主耶稣能够把上帝显明出来，就像刚才我们看见在第14节的地方， 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好像在第十八节里边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看见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把他给表现出来。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从来没有人面对面见过上帝，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我们继续来思考刚才我们所读的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仔细的看啊，是这一种的排列的方式，这个呢在希伯来文的文学里头呢经常有这个所谓的楔形的排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楔形排列呢，借着上下的对应的方式啊，能够具体的要把中间的这个单独出现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具体的把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作者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念，是他所要表达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排列的方式，看见最中间的地方，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的地方，是告诉我们作者的意念是怎么样啊。凡是接受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这一段经文里头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也是配合整一卷约翰福音的那个核心的意念，他要我们能够在看见啊，就好像作者在二章三十一节的地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他记载的这些事情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呢叫我们信了他以后就能够怎么样得着生命，因为我们信了他的名。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念。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的当中，在两千年前甚至于三千年前，在上帝的面前，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看见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人有什么的反应。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看见这两种的不同的反应呢，完全是天跟地的差别。所以我们啊，在这个里头啊，我们来思想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反应。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甚至于在教会以外，在那还没有信主的人群的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要看见在这个世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当时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跟现在又有什么的差别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稍微整理了一下，你会发现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啊，在这里呢有一个我们这个红线已经不见了，没关系，但是还有红字在哈。那你们看见吗？第五节有什么？不接受光，是吧？然后第十节呢？不认识他，在第十一节呢，不接待他。我们看见了这三个不啊，很清楚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负面的啊。我们看见这个光来到黑暗的当中，怎么样啊？黑暗不接受光。来到第十节，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世界在当时也是借着他造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但是我们看见世界却怎么样？不认识他。来到第十一节呢，怎么说啊？我们看见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指的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自己的人也怎么样？也不接待他。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样的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啊，这样的一个整理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三个不同的态度讲的是一样的东西，这不同的动作讲的也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看见不接受跟不接待，严格讲起来就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在第十节最中间的地方，你们看见了吗？弟兄姊妹们，他在世界里怎么样啊？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啊，不接待不接受的那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世界虽然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不认识他。 那我们看见呢第十节啊，在这里头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它连续的出现的。为什么世界是他造的，但是不认识他呢？这有其中从他这个理念，我们要看见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去查一些字典词典啊，他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啊，跟属世界的一切都是跟谁敌对的？跟上帝敌对的。所以人在迷失罪的当中的时候，就对上帝的事情就有不一样的反应。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不接待不接受，就是因为当世界与神敌对的时候，就不能认识上帝，不能跟神有那个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情况啊，同时也在主耶稣跟那个非常出名的教法师叫做尼哥底母的，在约翰福音同样的一卷书，在第三章的地方，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光来到世间，弟兄姊妹们，这个世间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世界，这个字是一样的。光来到世间，再次的出现，刚才我们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在第一章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到那个光来到这世界的情况。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怎么样？是恶的，所以他怎么样？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的。他继续讲说，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怎么样？被责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在这世界的人的当中啊，通常在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是，他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恐怕他的行为怎么样被责备。所以在这个里头啊，我们看见这是这世界的里头的人的最普遍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你信耶稣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其实我告诉大家，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因为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要来思想，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这些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的情况呢？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五、十、十一节这三节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世界里头的人怎么样？不接受光，不接待光，不接待他，原因是因为不认识他。为什么不认识他呢？我想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最清楚最准确的原因，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里头，他这么说，他说此等不信之人怎么样啊？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怎么样啊？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怎么样照着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为什么这些人是跟上帝敌对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的态度还有他们的这个反应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个真正的原因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里头很清楚的看见，帮助我们了解，因为他们的心眼被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弄瞎了眼。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所带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先从这个世界的王开始看起。在彼得后书啊二章四节里头，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撒旦还有他的所有的天使跟差役，这些邪恶的天使跟差役呢是什么样的结局。他说上帝没有宽容他们，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要怎么样啊？要等候审判。这个还不够清楚。如果我们去 读启示录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同一个作者，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叫做约翰的，他写的这个启示录，他很清楚的讲，他说那一些迷惑他们的魔鬼，指的就是谁啊？就是在提摩太、对不起，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里头所讲的这个世界的王怎么样啊？迷惑他们。所以他们这一些魔鬼什么样的结局呢？他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继续讲，他说这些人就是这些迷惑的魔鬼， 就是包括了这个兽跟假先知、啊、他们在那个地方昼夜要受痛苦，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永永远远。那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这是这一些迷惑人的、啊、这一些敌基督，这一些假先知，这一些世界的王底下的这些差异，我们看见这是他们的结果，要在哪里啊？要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但是我们看见不信的人又在什么一个境况之下？我们、啊、同样的一卷书，同样的作者使徒约翰呢，他在往后在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跟我来读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我们要来看十四节十五节的地方，这两节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一个不信的结局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呢要带着怜悯的心，要带着感恩的心来读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十四节十五节，请。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火湖是什么地方吗？就是这一些敌基督，包括兽，这些假先知，还有这一些魔鬼永远的结局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带着什么的态度？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是我们不是带着审判的态度来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而且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看见过去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脱离这样一个情况。过去我们是就像是在一个绝望的状态之下，但是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永远生命的盼望、啊、在十一月二十几号了，就是在感恩节的前一个星期 我在一个讲座里头，这个讲座呢是专门针对青少年还有青年自杀的问题、啊、我办了一个讲座。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不容易讲，因为呢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他们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话题啊、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一个 问 Q&A 的这个 section 里头、啊、在这个一个问答的过程的当中呢、啊、我告诉了这些做父母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在一个失望的过程的当中。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会有失望的情况吧、啊、你们对这世界上的这些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会不会有失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都会有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失望，但是不可以怎么样绝望，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我们同样的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所传福音的这些对象的生命的里头啊，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处在一种失望的状态，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或者是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儿女、啊、他们的婚姻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使他们下沉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但是呢我们要帮助他们可以失望，但不至于怎么样绝望，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带给他们盼望，虽然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境况的当中，而且他们很清楚的看见当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要有盼望，因为啊，这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要把这样一个永远生命的盼望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一些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我们如何来做，就是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圣诞的节气里头，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可以、办很多的 Christmas party、啊、我们也可以邀请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学生到我们的家里来吃饭、啊、传福音给他们， 最要紧的是要把盼望带给他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人的盼望是谁呢？啊，继续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一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一位作者跟主耶稣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使徒约翰严格讲起来跟主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他是他最爱的门徒的当中的一位。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怎么来介绍耶稣基督，他说那光就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看见吗？世界又再次的出现了，这个世界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的在魔鬼撒旦掌控之下的世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这世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哇，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这真光是谁。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真光，他可以是人的生命的光，他更是上帝的荣光。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的地方，一起来读，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也说今天我们看见这是人的生命里头那个盼望唯一的存有存在的理由啊。接下来我们来看，来到第十四节，我们看见这道成了肉身，这道本来就是上帝的自己。来到第十四节呢，他怎么讲，他怎么把他给清楚的表达出来，这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呢来看第十四节的地方，一起来读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第四节讲什么，刚才提到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那个境界里头就是一个光的呈现。那弟兄姊妹们，大家我们可能会从这种物理的角度或者是物质的境界来思考到底这个光是怎么回事，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光到底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的意义。来到第十四节，他讲这生命的光就是上帝的荣光。所以在这个里头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人的光也是上帝的荣光，这两种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上帝。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必须要准确地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他到底是谁，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在他的生命的特质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植树里头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是在主后当时451年所谓的加克敦会议啊，在众教会的这一些这些长这些主教们他们一起开会，针对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异端错误的教导，关于基督论的这些错误的教导啊，当时呢很多的异端啊，他们有的人认为耶稣基督 是人啊，他不是上，他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上帝的这个生命的植树在他的里面啊，他不过是单纯的人。有人说 No, 他是上帝啊，所以呢他没有神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植树在里面。但是当时的教会他们兴起的一个所谓的一起让所有的主教来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决议，他们认为清楚的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植树啊，清楚的讲出来，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上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是人的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他也是神的荣光。 好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说呢？我们来到第十二章同一卷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六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做这样的宣告，他说我到世上来，弟兄姊妹们，这世界的理念在这里出现了，这黑暗权势掌控的地方在这里又出现了，他说我来到这个地方乃是光，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让我们清楚的来认识他。他说凡是相信我的人，这是耶稣基督讲的，凡只是指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相信的人就不住在黑暗里。弟兄姊妹们，这样子一个理念其实啊，在马太福音也有的，在四福音当中啊，在另外一卷书叫马太所写的，使徒马太所写的这个马太福音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怎么说呢？他在第四章第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跟刚才主耶稣所讲的不住在黑暗里，那个黑暗是一样的，是跟世界是相对的，是相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他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光，又在这里出现了，看见的大光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它拆开啊，其实这是两个平行的对等的句子，好像上下联一样的啊。黑暗对死因，有没有看见了吗？黑暗对死因，然后呢，大光见有光，是怎么样？是相对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黑暗跟光是怎么样，黑白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对称的笔法，为了就是让我们看见人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在世界当中的人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眼的心眼的这些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黑暗的当中，但是当光来到的时候，就能够把人怎么样吸引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光来到这个黑暗的当中，最要紧的就是要把人怎么样吸引到他的面前来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 Finest Hours 啊？这部电影呢，弟兄姊妹们值得去看，这部电影呢相当的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把这样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境界啊，很清楚的借着这个当中的情节啊，来告诉我们。那这个年轻人跟他的朋友，他们是所谓的 Coast Guard，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海岸防卫队啊，专门就是在帮助那些沿岸的，在外海的这个沿岸附近的很多可能发生海难的，或者是船快要沉的，或者是撞船 的事情啊，发生的时候啊，这些 Coast Guard 他们就要开着这个不是很大的船哈，就类似像游艇一样的，但是是有效的这个所谓的救难船啊，里面有很多的器械，可以帮助这些在外海遇难的这些人呢，能够安全的回到岸上来。但是有一次呢，这个事情发生的，因为他们所载的人呢、啊，这个要载的人太多了，那个船太大了，所以他必须分两批，所以第一批的人回去以后。当第二再要回返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呢，救的这些人上了船以后呢，他们发现他们的导航设备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这一艘救难船他连自己都有了问题，没有办法回到母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没有导航系统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暴风雨黑暗的时钟的情况之下是很危险的啊！如果你选择的方向是错的，弟兄姊妹们，你可能越开怎么样离岸越远。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不晓得怎么办，到底要朝着哪个方向走，因为当时的暴风雨太厉害了，把整个世界那个视线完全的挡住了，所以他们看不到岸边啊。啊，如果在靠近沿岸的时候呢，应该讲起来是可以看到沿岸的有一些灯啊。啊，我自己是学航海的，我还记得我们呢，当时在台湾海峡就靠着这个台湾的沿海啊，这样子往上走，到这个要经过台湾海峡，要往北走到韩国去，我就看见了这个整个沿岸的这个路，这个不是路灯，就是一些 住家的也好，也有可能是灯塔也好，就有些在黑暗的当中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知道这一边 是靠岸的。当时因为视线太差了，所以他们根本看不到岸边了。所以这个时候，哎，这个男孩子呢，他有一个结交一个女朋友啊，这个女朋友知道他们的情况，而且他能够猜测出来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进港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呢，她是非常聪明的，她怎么做呢？她就把自己的车啊开到岸边去啊，开到岸边去做什么呢？把她车子的大光啊，那个大灯啊，怎么样打开？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想象得到吗？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这样的一个暴风雨的天气之下，一盏灯，这一个一辆车子的大灯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吗？我想是非常有限的，是吧？更奇妙的是，当时的这些小镇里头的这些住家，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戚啊，看见了这个女孩子所做的事情，知道为什么她这么做的时候，所有城镇的人把他们自己的车子啊怎么样啊开到岸边呢、啊、你们看见了吗？所以每一个人就把自己的车子的大光大灯怎么样打开了。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一艘救难船呢，他们看见了这些灯，因为非常的集中而且非常的亮，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的指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艘救难船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回到母港。同样的道理，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神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拯救他们？我想那个在黑暗当中最需要的就是光来指引他们，让他们能够亲近这个光。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头，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人如何能够来亲近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源头。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要靠近光，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人在黑暗的当中，他唯一得着拯救的方式就是要来亲近，要来靠近这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见，当上帝是我们的生命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光来到这黑暗的当中，黑暗的世界里头，最要紧的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啊？让我们能够看见这光，让我们能够仰望这光，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亲近这光。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很清楚的告诉这一些在他所周围要教导的对象，这指的不只是这些门徒啊，这里所谓的众人是指的门徒以外有更多的人，更大的一群人群。在这地方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好不好？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跟我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因为这一节太重要了，盼望弟兄姊妹们你能够记下来。所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可以吗？一起来读，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们，如何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啊？就是要看见这光。第一个，我们看见人在黑暗里头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光要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而且要人要做什么？要来跟从他，要来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要亲近这光，而且要怎么样？要来跟从这光，就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最重要的原因，要把这个光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来。所以我们怎么来做？我想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的那个核心的理念，十二节跟十三节里头，我们要从这两节里头啊，要学习做到哪一些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做到是接受主的恩典，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要 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恩典的管道。所以呢，我们要回到刚才的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讲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到底在这个地方，这个接待有什么的意义呢？如果我们去读一些比较靠近希腊文的一些翻译，好比说这个新汉语译本，还有这个 NASB 的是英文的版本里头，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啊，在这句子的最前面的地方啊，有一个 但 这个字，或者是 but 在英文里头，或者是 however 啊，但是和本没有。这个字代表什么的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动作接待的这个动作跟前面的这些动作是怎么样完全相反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那个前面的不接受不接待跟不认识，跟这个接待是怎么样是相反的，用这样的一个转折语来告诉我们是完全相反的动作，也就是跟前面的不认识不接待不认识什么不接受什么完全相反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接待是什么的理念，就是步步接待，步步认识，步步怎么样接受，步步怎么样得证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接待啊，严格讲起来就是人跟神，清楚了，当我们接受主恩的时候，就是人跟神有亲密连接的机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接待让我们看见好像是把朋友带到自己的家里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经验邀请朋友来到你们家吃饭啊？有没有啊？特别是这个节气的时候，感恩节也好，或者是圣诞节也好，你们会邀请一些同学啊、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到家里面来吃饭，有这个情况吗？你们如果到美国人的这个家庭啊，你们去他们家这个做客的时候他一打开门，第一句话是什么 ？Welcome， 对不对？然后第二句话呢 ？Make yourself at home， 有没有 ？Ben， 你有没有这样子啦？Make yourself at home 这句话，你们觉得是可以随便讲的吗？我想不可以随便讲的吧。什么意思啊 ？Make yourself at home 是这个家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的意思啊？也就是你把你自己完全的开放，你必须把你自己开放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跟你的客人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连接接触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也在启示录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四章之前的第三章里头啊，同样的作者使徒约翰他这么说。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三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第三章啊，同样的作者使徒约翰他怎么说，第三章的二十节的地方他这么说这句话是非常的美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节的地方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好了哈，请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一同坐席啊？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饼杯，在这个圣餐的过程当中，就是跟谁一同坐席啊？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席。所以当我们接待他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恩典的时候，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上帝有一个生命连结的机会，这是我们需要的。就像我们今天领受饼杯，你也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这个饼杯接受他的恩典，与他的生命继续持续不断的来接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看见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接受主恩。第二个步骤呢，我们看见我们要做的是信靠主名。那到底什么是信靠主名？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二节里头他说，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跟他的关系建立的那个核心的意念，借着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凡 接待他的，刚才我们看见了，我们欢迎他，接受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啊。他继续用一个对等的子句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接待他的呢？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信他名到底有什么的意义？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我们倚靠的对象，他的名就代表着他拯救世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你们记得吗？这个耶稣这个字跟约书亚是一样的一个字，就是讲到上帝的救恩，这样的一个名字就代表他是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他的名的时候，那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救赎的工作。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今天唯一能够使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信不信，信他的名或者是不信他的名，就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刚才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不信的结果，他罪已经定了，是吧？原因是因为他怎么样，不信独生子的名。这个是同样的，耶稣基督跟在尼哥底母的对话的当中很清楚的，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两个不同的族群的划分。第一个，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的这个动作，而是在这个动作之前怎么样啊，罪已经被定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要怎么样啊，刚才讲了，我们要接受主恩，是吧？啊，我们要接受主恩。第二个呢，我们要信靠主名。第三个，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发扬主光。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二节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跟他有生命连结的，就是相信他的圣名的，接受他救赎的恩典的人，这位他指的就是上帝。他赐给这些相信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柄，做什么？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公主或者是王子啊，是吧？麻烦你看看你隔壁的，特别是那个打瞌睡把他推醒啊，哎，看看他，然后你告诉他，如果他是这个弟兄的话，告诉他你是上帝的王子；如果他是女性的，就告诉他你是上帝的公主，可以吗？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公主，上帝的王子，这就是神儿女的一个权柄。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来到第十三节啊，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谁生的？从上帝生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呢？啊，今天重点是我们有没有上帝的 DNA 啊，这个 DNA 是非常的很特别的啊。我们呢，看见那个亲子比对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用这个 DNA 的测试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凡是从神生的这些上帝的儿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 DNA 呢？啊，保罗呢，在他的书信里头啊，就这么告诉我们，哪一些人他的生命的状态啊，是显示他有这个上帝的 DNA。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地方，这里呢，就能够看见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不是有神的 DNA。我们来读第五章的地方，使徒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在第五章第八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使徒、对不起，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的地方，请。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好。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在这地方啊，我们以前就像刚才我们所 清楚的在第一个部分看见了人在黑暗的当中，就像保罗所讲的是暗昧的，但是如今在主里面是怎么样，是光明的，是在光里头的。而且他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容词，什么形容词啊？光明的子女啊，在这个地方那个光明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更好听一点了、啊。其实严格一个讲起来就是光的子女，记得那光是谁吗？那光是真光， OK，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在这世上是人的光，也是上帝的荣光。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如何能够有上帝的这个光的生命的特质呢？他这里所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光所结的光，光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一切的良善、公义跟诚实。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DNA？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良善，有没有公义，有没有诚实呢？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回到刚才约翰福音里头也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在第十二章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看见为什么？因为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状态，没有盼望绝望的状态，他不晓得怎么做怎么样的走。但是呢，我们来读最后的第三十六节，主耶稣怎么讲教导他的门徒应该如何来做。所以呢，我们继续来读第三十六节，第十二章的三十六节，请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要做的，也就是今天我们不但要接受主恩，而且我们要信靠主名，最后我们要怎么样？要宣扬主光，要不但是让我们的生命有这个光明之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更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实质。要有什么样的实质啊？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什么？良善、公义跟诚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好好的在这个地上做守望的工作。我们不但要去传福音，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是光明的子女，我们是不是有光明的行为举止，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不是有良善，是不是有这个公义跟诚实呢？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做传福音的最好最有力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像我们、啊、刚才提到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啊、虽然他们搬走了，我们也搬走了，我不晓得他们现在搬到哪里去啊？但是呢，很盼望，像我们家的孩子很盼望能够再去看一下那一个晚上呢所录下来的那个景象啊。这个景象呢，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呢，我就把他的特别的这个从 Dallas 带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家庭呢，他们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如何用这个灯饰 "It's all about Jesus" 来吸引人。但是最要紧的是，有没有达到这个重要的使人能够被上帝所吸引，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ideo， 可以吗？可以吗？
I bowed my head. There is no peace on earth, I said. For hate is strong and mocks the song of peace on earth, goodwill to men. But the bell is ringing like a choir singing. Does anybody hear them? Peace on earth,
他每唱到这个平安的这个字啊，其实不是和平啊，是平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平安王。你们看见那个心怎么样，大卫的心就亮了。 OK，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个平安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进入到我们的世界的当中。虽然有很多的人心眼被世界的网弄瞎了，但是主，你的光来光照着我们，使我们被你所吸引，我们能够来靠近你，我们来跟从你，使我们接受主你的恩典，也让我们信靠主你的圣名，使我们在这地上也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活来传扬福音，为了就是要宣扬主的光。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在这地上要成为这地上平安的王，要赏赐给我们能够在这地上能够有在神的同在的情况之下，能够来荣耀主的圣名，也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像金灯台，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区如明光照耀，来吸引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来吸引人来归向你。我们感谢神赐福给我们，在这个圣诞的节期，是我们特别的来关注的，我们特别要来注意的，如何来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 能够达到荣神一人的境界。我们感谢神赐福，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